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五月十八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嘅小说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智取中东，中俄式微。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川普啊，中东之行啊，非常之成功啦。咁啊，究竟佢成功嘅秘诀系咩咧？佢用咗啲咩方法咧？又同其他美国或者系欧美以前嘅领导人咧，同中东打交道咧，又有啲咩方法咧？咁我哋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今次咧真系好似睇一场好精彩嘅大戏咁样吓。咁即系只不过几日，但系发生嘅事情系非常之多嘅。咁整个世界格局真系改变咗噶啦。咁就川普系同中东最主要嘅国家建立好广泛嘅合作啦，用实际行动，佢冇咩。好多嘅豪言壮语，但係实际嘅行动。咁喺佢哋同呢啲国家合作嘅期间咧，亦都係推动咗呢个中东地区嘅稳定啦。咁好多人就话今次咧就係川普结合咗呢个权力，美国嘅权力喺中东彰显吓，然后就係资本啊，就结合咗中东嘅资本，再係亦都将美国嘅科技咧，就係透过各种方式咧，就係同呢个中东分享嘅。咁所以係多向嘅一個盛會咯，可以咁講啦。咁唯一即係川普冇做嘅咧，就係淡化咗中東國家嘅人權問題。特別佢係首訪呢個沙地阿拉伯，大家都可能記得喺拜登期間咧，同王儲沙拉曼好唔掂，就因為人權問題。當年嚟講就係2018年啦，《華盛頓郵報》嘅專欄作家卡舒吉就遇害啦嚇，咁就。拜登政府就佢哋認為係同王儲呢一個沙拉曼咧係可能有關嘅，咁啊所以就係諸多嘅制裁啊，諸多嘅對呢個沙特阿拉伯咧就係即係冷遇啊，咁結果沙特阿拉伯到拜登有求上訪嘅時候，亦都係好冷遇拜登嘅，所以當時美國同沙特阿拉伯嘅情況係好差嘅，但係今次川普全部唔講呢啲。他為了中東的和平，他即是將一些比較他認為比較似的事情是放低的。所以今次來講，如果大家要想看到川普要說哪個人權侵犯，這件事是看不到的。咁咧就一般嘅阿拉伯嘅國家嘅反應都對川普呢種態度係好接受。咁佢就話佢哋見到係美國嚟到中東，佢哋嘅誠意。他們帶了他們的力量，他們沒有來說教，沒有來高高在上施壓這樣。我想他成功就是這樣，這一點成功就是也都是美國的成功，不但是對中東來說大家覺得壓力少一點，但是對美國的國力來說，今次是真的是可以說是拉高到一個另外一個層次了。其實這個也都是美國的國策來的，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就係盧比奧喺上個月係受訪嘅時候咧，已經表明美國政府嘅外交政策改變㗎啦。佢話以後咧就係以美國優先嚇，佢同邊個國家咧都冇所謂嘅，都可以傾得埋嘅。呢啲國家可能佢嘅體制啊、宗教啊同自己係美國係唔符合，但係仍然都係可以建立呢個同盟關係。咁今次我諗就係中東之行就應咗盧比奧一個月之前所講嘅説話。咁今次即係海灣國家對川普係好尊敬啦，大家睇到啦，即係當佢帝王式咁樣去招待佢。咁呢種尊敬亦都我哋睇得到，即係覺得美國係轉咗彎啦，終於明白咗中東國家嘅立場一啲，有呢一種嘅對川普嘅一種欣賞。另外可能亦都係因為即係而家要同佢全力合作啦，所以對川普亦都係非常之禮遇嘅。
嗱，關於中東嘅問題咧，其實無論是中共又好、俄羅斯又好，或者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又好，都在度爭緊佢哋喺中東的影響力嘅嚇。咁啊，呢一次咧，川普嘅出訪咧，咁成功， 係咪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亦都係體現到，無論係中共又好，或者係俄羅斯又好，其實都係嘅影響力都喺度下降緊咯。
伊朗就係最大嘅佢哋要利用嘅棋啦，係嘛？俄羅斯特別係中共都係啦，希望就伊朗喺中東搞事，咁就好多嘢佢哋就喺後邊撐腰。但係大家可能都聽到新聞，就係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佢嘅最高級顧問咧，佢叫做沙姆哈尼咧，就已經講俾全國嘅佢哋嘅全國廣播公司話。即係伊朗已經準備好同美國就核計劃達成協議啦。佢話呢一種嘅協議咧，這個協議咧就希望能夠換取到美國立刻解除制裁。我喺上集都講咗，即係呢兩個國家即係已經舉行咗四次嘅會談噶啦。伊朗就話要唔做核武啦，銷毀呢啲嘅高濃縮油嘅庫存啦，亦都允許呢個國際檢查員去檢查佢哋嘅情況啦，這個都幾令人即係意外啦嚇，即係乜都制啦，即係總之你唔好再制裁我就得啦。咁啊，川普咧就係講得好清楚，我哋而家俾你個橄欖枝啊，我哋可以同你達成協議，但係如果你唔做嘅話咧，我哋會令到你嘅油嘅出產係歸零嘅。上次亦都講到呢一點嘅。咁啊，講就講，5月15日咧，美國咧又喺度施壓啦。就話有啲嘅個人同埋公司咧，就協助伊朗製造呢個彈道飛彈，咁所以咧就制裁佢哋。咁12间公司裏邊咧，有7间咧係喺中國同埋香港嘅，其餘咧都係伊朗公司。咁嗰個財政部長阿 Bassett 就講得好清楚啦，美國係唔允許伊朗發展洲際彈道導彈嘅。呢啲人被制裁就係、是、好似以前咁啦嚇，即係佢嘅資產啦同財產喺呢個美國會全部凍結，唔准佢同美國人進行任何交易，唔俾佢哋入嚟啊之類。呢一件事情就係佢哋談判嘅期間就發生啦，即係可以話係極限施壓。即係美國講得好清楚，你如果真係唔做話，後邊仲有好多嚟嘅。咁而家嚟講咧，成個阿拉伯國家以呢個沙地阿拉伯為首，轉曬向噶啦。咁伊朗都睇到冇乜嘢機會噶啦，喺在中東搞乜嘢係冇乜可能。美國人已經入曬嚟中東噶啦。咁啊，再加上之前又即係哈馬斯連嘅事件，即係同呢個以色列嘅對抗，其實伊朗已經係衰弱得好緊要噶啦。咁再加上呢個俄羅斯亦都係而家嚟講亦都係危危乎係嘛，咁中共亦都冇錢，所以伊朗都睇得好準，佢冇乜機會㗎啦，中東冇乜好似以前咁發圍㗎啦。但係令到伊朗係比較寒心嘅咧，就有兩個國家，一個咧就係敍利亞，一個咧就係卡達。敍利亞我哋上次都講咗㗎啦，佢就其實已經俾美國制裁咗幾十年㗎啦。但係今次啊，川普就講得好清楚，我哋會解除你嘅經濟制裁。咁啊，川普就覺得能夠收編敍利亞係好重要嘅。不過咧，佢係同呢一個呢個沙拉佢即係呢個臨時總統見面嘅時候都強調咗幾樣嘢。第一就好希望佢係加入呢個同以色列進行呢一個正常關係嘅阿伯拉罕協議。另外咧就係要國際恐怖主義咧，呢啲人咧係離開敍利亞，唔好再成為一個溫床嚇。咁咧就亦都要驅逐巴勒斯坦嘅啲哈馬斯嗰啲咁嘅人。咁就亦都要協助美國防止伊斯蘭呢個 ISIS 嘅卷土重來啊之類。咁同佢講得好清楚噶啦。咁而家嚟講，敍利亞佢當然都係希望從良啦，係嘛？以前嚟講就係即係係一個恐怖分子嘅頭嚟嘅，但而家嚟講咧。你睇佢咧，睇個表面上都好正常嘅，穿到著到好市正咁樣啦。咁加上呢、這個沙地阿拉伯咧，係會俾佢壓力嘅，因為今次聽講嘅川普係聽咗沙地阿拉伯同埋土耳其總統嘅説話，咁至係即係川普聽到佢哋説話之，即係唔制裁呢、這、一個敍利亞，所以即係敍利亞應該都唔敢太過分噶啦。同埋而家美國亦都話會有一個重建敍利亞嘅復興基金幫佢哋重建嘅，即係前面都有好多胡蘿蔔同埋大棒喺等緊佢，所以應該都唔會有啲乜嘢嘅閃失㗎啦，應該係 OK 㗎啦，因為即係監察呢個國家嘅就係阿拉伯國家嘅其他嘅即係一啲人啦，就咁。
敍利亞如果搞掂咗嘅話，其實真係影響好大嚇。 亦都削弱咗俄羅斯嘅呢個喺中東嘅呢個根據地。咁另外一個其實卡達咧，一直都認為佢呢個國家係同呢個恐怖分子咧都係有相當有聯繫嘅。咁啊，包括咗同哈馬斯啦有聯繫啦。咁哈馬斯好多人都住喺佢嗰度啦。咁卡達呢一次嘅轉變咧，或者係川普嘅收編咧，咁啊影響喺邊度啦？
卡達，你即係好似你話齋，長期都係哈馬斯嘅金主噶啦，佢同塔利班啊、伊朗啊都一直都有關係。曾經咧係非常之靠攏中共嘅，佢即係差唔多左右逢源啦。咁因為卡達裏面有美軍喺中東最大嘅基地啊嘛，咁所以即係喺拜登嘅主政期間咧，即係拜登喺中東嘅態度都係好曖昧嘅嚇，咁佢就左右逢源。咁但係佢知道川普上台就唔掂啦，因為2017年即係嗰陣時係川普第一任期嘅時候，已經直接點名呢個卡達咧係恐怖主義，咁即係對佢非常之唔客氣。咁所以而家川普再翻嚟咧，卡達就知道，如果佢唔改變咧，大概都唔會有啲咩好下場噶啦。咁所以佢今次亦都做咗好多嘢啦嚇，大家最聽得最多嘅就係佢將一個波音747嘅豪華客機咧，就送俾美國國防部，唔係俾阿川普本人。咁就另外又買咗咧，就係210架嘅飛機係嘛，差唔多960億美元啊，做曬呢啲咁樣嘅姿勢。呢啲嘅姿勢都表明佢哋而家咧就係認錯歸隊啊，願意咧就係改變。咁呢一個對中共嚟講咧，都係唔係一啲咩好消息？咁啊，呢一個講翻敍利亞，敍利亞亦都係中除咗同俄羅斯嘅關係好密切之外咧，中共喺嗰度亦都用咗唔少錢，用咗唔少心機嘅。咁而家呢兩個國家咧都歸編啦，即係收編，被美國收編咗過去噶啦。咁又有沙特阿拉伯王儲啊，呢個沙拉曼喺旁邊喺度監督，所以中共都知道冇乜份噶啦。佢哋以前所花嘅力氣，俄羅斯和中共花力氣，可以話幾日之間就被呢個川普破解曬噶啦。
嗱，呢一次川普嘅出訪啦，大家睇到咗啦，除咗佢同呢啲國家嘅外交之外啦，咁其實帶咗龐大嘅呢個頂級嘅生意團咧，去到咗呢一啲幾個國家嚇，咁啊亦都係簽署咗好多嘅呢一啲咁嘅協議又好，或者係呢個合同又好，點睇咧？
係啊，咁呢一次嘅旅程咧，就佢個即係做得到嘅總金額大概20,000億美金咁上下啦。咁當然有啲唔係馬上攞啦，有啲係分期啊咁樣啦。咁即係能夠攞到咁多錢，受到咁多個國家嘅即係熱情嘅款待啊，高級豪華嘅款待，咁多人對美國示好，其實就係美國嘅。即係嗰個國力嚇，嗰個或者個國勢係提升咗嘅，呢個係真係好清楚嘅。咁我哋即係平時唔係話太注意中東嘅，呢幾日都即係見到啲人都覺得哇，話話聲嘅啫，哇有咁，哇原來咁嚇。今次嘅經濟協議就涵蓋咗好多高科技啦，特別係人工智慧啊、AI 啊，另外咧就航空國防乜嘢都有嚇。呢一次阿川普咧，佢係用實際嘅行動同中東國家合作嘅。咁就當然有幾個目的啦，頭先講咗咧，就係鞏固咗美國嘅全球嘅領導地位啦，另外就係協助咗呢個地區嘅和平啦，另外仲有一點好重要咧，就亦都為中東呢啲國家咧就描繪咗一個佢哋將來嘅藍圖嚇。咁呢啲石油國家之所以有錢，就因為石油啦嚇，但係佢哋喺好多方面都係缺乏嘅，咁佢哋係好有錢。咁佢哋好想就轉型，我上次都講過啦，因為傳統石油可能有一日佢哋都擔心唔係再係大家用嘅一種燃料嚟㗎啦，所以佢哋就好想轉型。咁佢哋有錢，而美國就有科技嚇，有人有能力，有全球嘅領導能力，即係可以話兩家咧就係真係點講係絕配啊，可以咁講啦嚇。咁就美國仲有好多嘅大公司啊，或者係啲猛人啦，好似馬斯克啊、黃仁勳啊呢啲啦嚇。咁佢哋係可以俾呢個中東帶嚟好多好多科技上嘅突破嘅。咁所以即係呢一點嚟講係無可否認㗎啦。咁喺亞聯油方面咧做咗好多生意啦啊。咁佢哋今日就阿川普去咗亞聯油。他們就會將在美國投資1.4萬億的美金，他們大概都是做那些東西的，AI、半導體、那類的東西來的。 咁咧就阿聯酋自己好想2031年咧就成為全球 AI 嘅樞紐，佢好希望美國可以幫到佢做呢一樣嘢。咁佢俾咁多錢去投資啦，美國係會願意幫佢哋嘅。咁呢樣嘢都係幾特別嘅，因為中東俾人哋嘅感覺喺科技上係不嬲都唔係話咁先進，但係佢哋嘅願景，頭先我所講嘅藍圖就係將來幾年之後，亦都唔使等好耐，佢哋將會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嘅領導者之一嚇。喺呢個咁樣嘅藍圖，令到中東嘅國家係非常之興奮嘅。另外咧，就係實際上美國亦都即係答應咧，就會將呢個輝達嘅一啲嘅最高級嘅人工智能晶片咧，大概50萬粒到啦，就俾佢哋嘅。嗱，呢個咧就係比對阿聯酋嚟講係如虎添翼嘅。咁咧就卡達都唔差嚇，卡達咧就已經同美國簽署咗2435億美金嘅投資協議啦。咁就未來咧將會增加到1.2萬億，亦都咧就話要送一架飛機，頭先講咗啦嚇。另外就買咗210架波音飛機啦，即係呢啲嘢都係好大手筆嘅。我哋諗都冇諗到係你可以一買就買210架波音飛機，真係好犀利嘅。去翻沙特啦，沙特我哋上期都講過下，咁但係今次就補充少少，咁就佢講咗宣布咗6000億美金嘅投資啦，咁咧亦都簽署超過3000億嘅其他嘅協議啦，咁就王儲森美臨走時就話呢個總投資咧將會未來增加到1萬億啊，呢個係阿川普好想要嘅，咁終於咧就王儲鬆口話以後會係咁。咁咧，亦都沙特亦都幫波音咧，就買咗48億嘅飛機啊，咁樣嚇。咁呢個 Elon Musk 咧又宣布呢個 Starlink 咧就會進駐沙特啊，咁呢個輝達又話要買好多嘅高階晶片俾沙特，就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好興奮嘅，又有生意做，又有科技嘅往來嚇，又有政府嘅合作，又有即係呢個科技公司大頭啊，呢啲大頭呢啲嘅承諾啊，就咁樣。
嗱，今次川普嘅中東之行咧，第一站就去沙特啦。記得佢第一任嘅時候咧，亦都係第一站去沙特嚇，咁亦都係第一次出訪，亦都去沙特。咁沙特喺美國嘅喺中東嘅盟友入邊咧，點解咁重要咧？
係啊，即係沙特咧，就根據我睇咗一篇文章，係一位時評人秦鵬先生所寫嘅。佢咧就話沙特咧作為全球市場嘅穩定器，佢掌握住 OPEC，即係個石油聯盟嚇嗰個話語權嘅。咁啊，佢哋係決定係從美國，即係當然咁多年嚟都係用美金嚟作為一個交易，呢個好重要，因為而家好多時候俄國特別係中共好想用人民幣，咁但係即係 OPEC 呢個石油呢個聯盟係用美金嘅，咁沙特係最重要嘅一個會員咁樣。咁如果係穩定咗沙特咧，就可以穩定咗美金嗰個霸權嘅地位嘅，亦都可以係去抑制呢個俄國同中共喺能源市場嘅滲透。因為 OPEC 佢好大嘅係嘛，即係佢如果要漲價要降價，咁就對俄羅斯同中共都有影響，佢哋玩唔到啲咩花款出嚟嘅。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沙特，佢本身一個好大嘅國家，亦都係伊朗嘅死對頭啦吓，咁而家今次川普咁高調咁去訪問沙特，其實亦都提升咗沙特喺阿拉伯國家嘅領袖地位嘅。因為佢嘅領袖地位越嚟越高啦，咁啊伊朗啊更加就越嚟越弱啦，相比之下，咁啊國務卿盧比奧咧就係喺接受《金融時報》採訪嘅時候曾經講過，佢話沙特係中東嘅棟樑，你能夠穩住沙特咧，就能夠穩住整個地區㗎。咁呢個好盧比奧嘅講法嚇。咁所以就喺呢一方面，今次美國同沙特有咁多嘅交集，即係錢銀方面，沙特投資咗咁多。咁沙特喺美國投資咗咁多啊，佢就唔會夠有咁多嘅錢再去投資其他地方㗎。即係佢差唔多想將主要嘅資金嘅投資嘅資金轉向咗美國。再有啲咩錢，佢會投俾中共嘅高科技或者係基建，我哋就有啲懷疑啦嚇。因為而家嚟講係一個站隊嘅世界，你站隊美國，你中共就冇份噶啦。即係可以話中共就喺沙特要逼沙特買啲咩高科技啊，或者搞啲乜嘢一帶一路啊啲嘢，已經條路咧係行完噶啦。所以沙特點解咁重咁緊要就係咁解。
嗱，咁啊呢一次咧，你啱先讲咗嘅一样嘢咧，就系咁多个高科技巨头啦吓，咁啊跟住川普 出訪中東啦。咁喺沙特方面咧，其實阿川普睇到咗佢真係一個一個嗰啲高科技嘅領袖咧，都係單獨咁川普同佢喺度傾偈嘅時候啦，同王柱傾偈嘅時候，一個一個介紹嘅。咁啊呢種咁嘅重視程度咧，都係相當之令人嚇驚嚇。
係啊，即係今次嚟講，我諗除咗川普嘅幕僚、政治上嘅幕僚之外，最搶眼就係呢一班馬斯克啊、黃仁勳啊，即係仲有呢一個 IBM 同埋呢個BlackRock 啊，佢哋嗰啲即係 CEO 啊，好多啦，個都去曬，大生意，所以個都去曬。咁所以就對呢、這個我諗對中共嚟講係一個係非常之刺眼嘅一樣嘢嚇。喺川普訪問的前一日，即是5月12日，美國正式就撤銷了拜登時代的 AI 擴散規則。什麼叫做擴散規則呢？就是以前來說呢，就拜登不肯將這個晶片賣去中東的，賣很小很少的。但現在呢，川普就說不是，這個即擴散規則我們要取消，就給一些美國公司呢，將他們高階晶片呢就賣了去這個中東。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因為而家嚟講咧，中東係好爭取喺呢一方面係成為世界領導之一啊嘛。我哋頭先講咗幾年之後，佢哋要成為一個 AI 喺呢方面嘅高科技嘅主要嘅 player 嚇，主要嘅角色之一。咁所以呢一個係除咗川普為美國公司爭取咗好多生意之外咧，亦都係壯大中東嘅 AI 業。咁呢個中東嘅 AI 業，壯大了之後，即係中共佢哋嘅AI 方面嘅發展就會受到抑制㗎啦。咁而家嚟講，譬如美國係不停咁出台一啲嘅政策，譬如話華為係嘛嗰個星騰嗰啲晶片就全球都禁㗎啦。你買華為嘅星騰晶片，美國就有份制裁你。咁呢樣嘢亦都會導致咗中東除咗向美國買呢啲高階晶片之外，亦都向中國買其他嘅晶片，亦都倒絕埋添，所以即係都諗到好絕下嘅。咁而家嚟講，川普就下定決心咧，就同中東咧就係開啟嘅所謂嘅 AI 兄弟情，有人係咁叫嚇。總之咧，大家拍檔，咁甚至咧就係美國咧會係喺美國以外咧喺中東咧設立佢哋嘅 AI 研發中心啊，即係多向嘅發展啊咁樣。咁呢啲都係符合咗美國嘅國策啦，亦都係符合咗中東嘅發展方向嘅。
咁啊，睇嚟呢個川普呢一次嘅中東之行啦，唔單止係呢個滿載而歸嚇，咁啊仲有好多後續嘢出嚟嘅。有一句話叫平定呢個中東啦，咁啊真係有可能係咁樣一個情況啦。咁起碼喺近期之內咧，我哋會睇到咗中東嘅一個和平嘅曙光。咁啊，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李嘉诚不畏强权》。
唐人街，
喂，阿成哥都算劲喎、佢今次关于出售码头嘅事咧，搞到大陆政府冇觉好瞓。最近仲出咗一条新例，响国安法里边，维护国安条例加咗第55条附例。
其实呢啲咁嘅所谓法例咧，完全就系针对李嘉诚嘅。因为李嘉诚早嗰几日走出嚟听五月天演唱会，话俾你大陆政府听，你唔好以为我老懵懂啊，我仲系嚟听年轻人嘅演唱会。老实讲，佢而家呢个国安法新例咧，就好鬼邪恶嘅，系直接由大陆管噶噃。不受香港管辖，有什么事呢就直接介回大陆。
这个第55条条例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点就是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有困难的时候。第二就是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下。第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下，
这三条所谓的恶法根本上就很容易入罪的。那你现在就可以说成哥卖码头触犯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可以直接拉成哥回大陆。
话到明就沉啦，我告诉你， 簡單啲講，就係嚴重涉及到國家安全嘅事，直接由大陸處理，唔由香港警方處理，叫做治外法權。意思就係話，事情發生喺香港，但係香港嘅法律唔可以管理，只有大陸去處理。呢個明擺住就係對住李嘉誠去㗎啦。所以喺呢個第五十五條呢個法例裏面咧，就講清楚啦。香港嗰十萬人嘅公務員涉及到國家安全嘅，佢都係聽政務司嘅。但係而家唔係啦，大陸政府有命令，你都要執行。呢個第五十五條呢個新例咧，仲規定咗有六個香港嘅地方係屬於國安禁地。咩叫禁地啊？就係香港警察唔可以管，直至由大陸政府嚟管呢六個地方，所以你哋行過你都要驚啊！呢六個禁區就相當於係六個法外之地，唔受香港嘅法律管理。
喂，香港咁細，仲要整六個禁區？唉，不如將成個香港都做曬禁區，咁就唔使煩啦。
六個禁區，其中四間係酒店嚟嘅喎。其實大陸喺度搞乜鬼咧嚇？揾咗邊啲酒店做禁區啊？
第一个就是天后维景酒店，第二个是北角市花园酒店，第三个就是红磡维景酒店，第四个就是西环港岛太平洋酒店，第五个就是铜锣湾道148号国安公署，第六个就是城市花园道第九号。
照咁睇嚟，系咪拉咗啲人就摆入酒店，然后就运翻大陆，系咪咁嘅意思呢？
嗱，香港有好多个警署。自从咁多次啲运动以嚟，啲人都话嗰个地方冚唪唥都系黑斗。
啲人咪话咯，里边系谋人子嚟噶嘛？
点解而家要整个禁区出嚟咧？同佢嗰啲完全唔同咧，肯定有个原因嘅。咁中国嘅历史上古代啊，作为禁区嘅皇宫里边嘅嗰啲东厂、西厂，种种唔俾得人知嘅嘢，就列为禁区，入侵去就冇得出。咁样。如果他将一个酒店二十几层都列为一个禁区的话，哪一层是做老虎凳，哪一层就是审讯，哪一层就是用软硬兼施，他很多样东西通过酒店里面那些摄像头管辖那些区域通道做起事上来就非常方便了，所以定为禁区。
我朋友翻大陸嘅時候，帶咗幾本嗰啲香港嘅爭鳴啊、開放嘅嗰雜誌翻大陸去。去到大陸之後，國安部嘅人揾到佢，就直接叫佢去一間酒店去坐一坐、傾一傾。嗰間酒店有可能成間酒店爆咗落嚟，係佢哋嘅禁區。呢種禁區啊，喺大陸就唔出奇嘅，司空見慣㗎啦。但喺香港唔同喎，百幾兩百年都係法治地區，突然間搞出咁嘅嘢出嚟，香港啲市民梗係未聽過啦。
廣西佬照咁講嚟，香港呢種酒店禁區可能就係要嚟對付外國人㗎喎，因為佢而家呢個國安法唔理你任何國籍，只要你涉及到中國國家嘅安全，佢就可以拉人兼封艇㗎啦。就算你哋香港本地人啊，佢睇你唔顺眼，佢一样可以话你犯咗国安法，逼你入去。
嗱，国安法一出嘅时候咧，一早讲咗，唔理你系咪外国人，主要佢觉得你唔妥就拉人啦。今次喺瑞士日内瓦中美贸易谈判啊，美国要求中国大陆同台湾恢复友谊关系，你哋之间唔系敌人，亦唔需要有战争。另外美国那边还要提出要释放香港黎智英的嘛，为什么香港的国安法突然间还要加多几条恶法在里面呢？那就真的不明白、
哦、嘿，那你都不明白的，大陆讲话千万就不要相信他，大陆那个政权、啊、就是靠欺骗来维持住的、
啊、香港呢就有一班舔共的左派，例如梁振英这样一直都咁向外讲，佢话为咗国家嘅利益，无论对任何人点样处理都系合法嘅，冇犯罪。即系好似香港捉咗嗰班民主人士咁，如果真正想喐佢，唔系咁容易，又要经过审判，仲要经过法庭嘅定罪。但系如果而家国安法 加多了负55条条例，还加多了6个禁区。这个禁区就是即日生效，拉了进去可以人间蒸发，因为他说到明可以拎回大陆审，一入了大陆查都没得查。
据我所知，香港这帮的擦鞋仔成日都想掠低李嘉诚向大陆立功，加上大陆的媒体和那些小粉红，还有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对成哥进行文革式的口诛不伐，但是都喐不到成哥，那就想了这条屎坑计出来在香港设禁区。
现在就是很多网民都担心李嘉诚几十岁了，成100岁那么滞了，大佬还要受这些恐吓和威胁，好鬼残忍啫。
唉，以文姐你定啦，人哋阿成哥生人自有妙计，一早就睇清楚大陆政府嗰啲伎俩噶啦。李嘉诚漏夜就出咗公告，宣布长和公司所有嘅买卖，包括全球嘅生意，都符合国际法例。
嗱，表面上睇起上嚟，李嘉诚就喺度挨打嘅姿势，大陆就布局想攻击佢，但系李嘉诚所有嘅决定都系软中有硬，佢绝对尊重国际法律，系非常之有力嘅。诶，你哋知唔知啊？喺网上有个消息就报道，大陆嘅副总理何立峰就非常之怒气，佢话我哋咁辛苦，至将个大局扯平，你香港国安局嗰班食塞米都唔知搞乜嘢，又要去搞李嘉诚。而家我哋呼吁所有嘅外商，形势已经变好，希望佢哋翻嚟投资，重新重建我哋嘅经济。但系你哋搞到李嘉诚咁样，如果李嘉诚出咗事，所有外商冚唪唥都会走晒，唔敢翻大陆投资啦。
嗱，你哋讲咗咁耐，我有几个问题提出嚟。第一，而家国安法里边加咗第55条恶法，咁咧就话到明香港特区系冇权管嘅，话国安法咧就直接由大陆中央嗰度去控制嘅，真正嚟讲就系想赶绝阿李嘉诚啫嘛。咁而家呢个副总理咧又话点解边个要掠低阿李嘉诚啊？其实啊，而家大陆好需要外商翻嚟投资，咁究竟边句系真咧？好矛盾噶，系咪神有佢鬼有佢咧？系咪中南海里边鬼打鬼咧？
嗱，就咁嘅。日内瓦会议之前嘅一个月，由中共财政部长南佛安同埋美国嘅高官贝森特已经喺华盛顿嘅地下室举行咗一次会谈，希望双方都用诚意去解决，最后先至决定喺日内瓦举行公开会谈。当日内瓦个会议开到中途嘅时候，中国代表何立峰突然宣布：我哋要求暂停会议。跟住大陆全组人就离场啦。咁过咗一段时间，先至重新进场继续会议。
啊，咁都得嘅咩？有咩大事发生啊？
原来何立峰紧急停止会议嘅时候，就系、是习近平啱啱从俄罗斯飞翻北京嘅中途，佢即刻下令拒绝美国响日内瓦提出嘅三个条件。根据自由媒体人士江峰咗提出嚟嘅信息，就系、是、当习近平架飞机一到达北京，落机嘅时候已经被张又侠嘅特种部队控制住，直接将习近平送去西山医院，仲宣布习近平退出指挥中心，一切的指令由中国的元老派做决定。
照这样看来，可能大陆有一个大的变局了。
现在有一样东西就牵涉到香港的经济前景，非常令人担心，就是美国和欧盟同时决定取消和香港的特殊贸易关系，就是中国大陆通过香港的对外贸易优惠一切断晒，香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样下去，香港连中国一个省的地位都不如。
老实讲，搞到香港今日支离破碎，是哪个的罪过先？
还有香港的恒生银行对外宣布，他们将会裁员50%。
不是那么严重啊，是吗？为什么啊？
因为恒生银行的生意经营非常惨淡，随着所有物业的价值悬崖式的下滑，很多在恒生借钱的客户和他的员工现在变成了负资产，几乎走入绝路。
这样搞法，存了钱入恒生就很大镬。
汇丰就是恒生的大老板，他站出来跟客户说，你们不用怕，不用来挤提，你看看我们在汇丰每个柜台对着一大堆现金，你们要多少拿多少。根据现在恒生这样的情况，汇丰银行的前大班王同世，他的英文名就是 David Witt， 他说，我在汇丰做了30年的高层，香港本来是有很多人是看好汇丰的，入面有很多经济的精英一直是看好汇丰银行的，加上香港人对汇丰亦都很有信心。
这句真的，你看汇丰银行那两只狮子都够晒威水了。
但是今次就不同往日了，自从汇丰被中国大陆买起了之后，很多香港人就对他失去信心了。那这个记者就问起王同世，为什么汇丰会变成这样呢？王同世就说，唉，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用画公仔画出墙。另外还有一宗香港的大新闻，就是港九新界有27个大型的建筑地盘是没有粮出给工人。
大佬，如果没有粮出，人家怎样养家活儿啊？有没有可能是香港的楼价跌啊嘛？那没有人再投资入去起楼咯，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千祈不要像大陆那些烂尾楼那样，那不是啊，买了楼花那些人就惨了。
总言之，各种原因都会有啦。听说这27家建筑公司其中有些已经将他那些建筑机械按盘出售，准备遣散工人。
喂，照这样看来，香港怎么办啊？真的很令人担心的哦。
现在有专业的评论家就是这样说的，如果中国大陆逆权，共产党倒台，香港恢复回以前的自由民主，恢复回贸易市场，香港就有得救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突然发生巨变，非常危急。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俄乌谈判破裂，中共乘虚而入，他真是握有一张牵制美国的王牌。北京准备向世界脱欧，但是就打了一张烂牌，将会怎样影响国际局势？川普自爆亲征伊拉克，歼灭伊斯兰国，又好像荷里活电影。同时央视记者的旧作突然被禁，学者指出背后原因，这一系列变局或者会改写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川普敦促俄乌结束战争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代表16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了三年多以来首次的和平谈判。双方原定15号要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谈判，普京没有出现，所以泽连斯基并没有参加，拖延了一日之后在16号登场。美方在当日较早时候分别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官员会谈，川普表示将会尽快同普京会面，而乌克兰就希望讨论泽连斯基会晤普京的可能性。面对俄乌谈判僵局，川普表示除非他同普京碰面，否则谈判不会有进展。他强调在结束中东行程之后将会尽快同普京会面。俄罗斯代表团由克里姆林宫顾问梅丁斯基率领，成员包括一名国防部副部长、一名外交部副部长和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对于俄罗斯所公布的那个代表团，外界是大失所望。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 咁亦都意味住双方唔可能进行真正有实质意义嘅停战谈判，只能够进行一啲低级别嘅技术性嘅讨论。讲穿咗就系做全声筒角色，只系搜集对方信息分去汇报。泽连斯基喺土耳其嘅新闻发布会表示：我感受到俄罗斯嘅唔尊重，冇会议时间，冇议程，冇高级代表团，咁系对我个人、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川普嘅唔尊重。普京唔出席会谈，只系派佢嘅撑门面代表团，咁表明普京无意结束战争。据 CNN 报道，有消息表示，俄罗斯内部经过一番评估，认为俄罗斯而家并唔怕美国同埋欧洲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嘅制裁嘅压力。普京亦都唔想受川普氹，佢哋认为川普向普京承诺咗好多事，只系一种欺骗，佢哋并唔系真正相信。报道仲话，普京认为如果同美国总统，包括同乌克兰呢一个敌人总统进行一个合照，可能喺佢嘅国内会造成风险，而呢一种风险是远远大于激怒川普可能造成的损害。唐政远表示，当然潜台词就是说俄罗斯国内有势力相当强的一些强硬派不想要停战，要坚持打到底，要将整个乌克兰都吞并，普京也都不敢得罪这一批人。另外，其实普京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的这种空间已经不大，更重要的是普京已经将俄罗斯的经济转变成一个战时的体制，大幅度降低对外界金融体系的依赖。简单来讲，川普你怎样加大对他的制裁，他觉得只要挨一挨你都过得到。还有就是普京，他严重误判了泽连斯基，他搏一扑，以为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泽连斯基是不会去土耳其的，但是谁都想不到泽连斯基没有上当，要去直接面对普京，反而就令普京乱了阵脚。讲真，普京真是有点惊青的。15号，中共国防部新任新闻发言人蒋斌出席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中俄两军关系保持高水平运作，持续加深高层交往，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海上联合演习，互相支持对方举办重要纪念庆典活动这些。他同时指出，中共军队愿意同俄方一起在两国元首战略的引领底下，进一步加深战略互信，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实务合作。唐政远表示，他就等于公开说中共已经决定了要给俄罗斯更多新的援助，支持普京将这个战争打下去。现在川普无法完全忽视俄乌战场，因为他已经同乌克兰签订了协议，咁将会令美国同欧洲持续被卷入，咁对中共嚟讲系一张牵制美国嘅黄牌，尤其系喺目前嘅贸易战成为重要嘅救命稻草。另外，美国太空军作战司令萨尔茨曼将军近日亦都警告话，中俄喺太空领域嘅军事扩张已经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嘅安全威胁，呼吁加强反制能力。中俄签署协议，计划在月球共同建设核能发电设施，为未来月球基地提供能源支援。此举被视为是对抗美国主导的阿特米斯登月计划，象征着新一轮的太空竞赛升温。即使太空已经成为现代战场的关键领域，萨尔茨曼指出，美国在预算和政策上仍然跟不上现实，他呼吁国会正视太空战略的重要性。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务院15号召开了造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由副总理丁薛祥主持，副总理张国清、刘国中、国务委员王小红、吴正龙、盛毅晴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同部分省市的主要负责官员都有出席。报道指出，李强在今次会议强调，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独有的优势，要围绕加快建立新发展格局，造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李强提出了4个要求，第一，资源要素要效率高分配； 第二，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第三，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完备。第四，是供求动态平衡。对李强提出的要求，时政博主 LT 在节目中表示，李强这个讲法和以往中共的一些讲法是有不同的。以往中共强调国内循环的时候，他会提到国际循环，在逻辑上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两个循环是互补的，很少有去专门讲一个循环，除非是外贸工作会议那里强调国际大循环。这样李强作为一个总理讲中国的经济问题之后，他只是强调内循环，这个在政治上是一个信号，不是他自己自作主张，应该是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种判断。而李强讲的四个措施里面是有明显同世界脱欧的含义，他要求建立自主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就资产自销，这样另一个含义就显示得很明确，你完备了，你资产自销了，那你同世界的经济是个什么关系呢？它就是一种脱欧。据香港南华早报15号的独家报道，北京最近正在启动一项专门招聘方案，针对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出生的科学家和研究员，以高薪待遇吸引他们放弃美国，返回中国工作。中共现在为什么要急于抢人呢？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将科技自力更生提升到经济战略的核心，同时提出所谓的新生产力，强调未来经济增长将会依赖高科技，而不是过去的依赖基建和房地产。中共过去透过市场化技术和强迫外企技术转让，获得大量的高科技技术和人才。不过随着中共推翻现有国际秩序，按照自己的意愿的野心就不断暴露。中共抢这些人才的钱是哪里来呢？15号中共央行宣布了2025年首次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 0.5 个百分点，预计会释放大约10,0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资金到市场。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 5% 下调到零，将会增强这两类机构针对特定领域的信贷供应能力。外界认为这叫做放水，央行降低银行必须存放的钱，令银行能够将更多的钱拿出去放贷，理论上是可以刺激投资、消费和经济活力，表面看起来是要帮中小企业、创新企业甚至是一般民众，但是背后其实是填补财政的亏空，帮科技产业输血，顺便吸引高端人才回流。这种靠掟钱堆出来的产业政策真是有效吗？早在2021年，中国晶片产业就相继烂尾。澳洲价值联盟成员张晓光认为，中共的专制体制扼杀创新，所以只是能够靠偷窃西方技术来发展高端产业，那就是所谓的中国掟弯爬头。但是近年来，西方就开始阻止中共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中共虽然以爱国的名义搞自主研发，但是就缺乏真正的科技研发机制，它的结局注定是失败。中共的补贴政策除了浪费严重之外，也都导致产能过剩、市场扭曲。所以 LT 表示，中共将外部冲击和贸易战视为中国困难的根源。不过实际上，这些只是宏观经济挑战中的一小部分。中国面临的问题好像产能过剩、房地产危机、地方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和人口老化，这些才是真正的挑战。李强的讲话在这方面有所回避，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和大家的就业、收入、未来的悲观情绪。现在似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将川普当为借口，什么问题都推给川普，所以这体现了一种非常可笑的执政逻辑。川普出访中东，在第二站卡塔尔造访美军库代德空军基地的时候爆料，上任初期他曾经秘密飞往伊拉克亲自授权行动，令美军在短短3个星期之内 完成原本预计需要五年才能够全面剿灭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他形容这一趟凌晨出发过程熄灯降落的突袭任务，惊险程度就好像电影。川普在演讲的时候非常生鬼，一人分演多个角色讲述这一趟快闪任务。川普原本困惑为什么伊斯兰国仍然在中东地区活动，他在华盛顿特区问了一个将军到底要多久才能够完全铲除伊斯兰国，这个将军回应说五年。川普不敢置信，说我们有战机，他们拿刀，你跟我说要五年，那怎么可能？于是他临时决定亲自飞一趟伊拉克。川普表示他们一行人凌晨三点起飞，保安超级严密，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飞机就快接近伊拉克的时候，飞行员告诉他即将要进入敌方领空，要求熄灯。川普很惊讶，强调这架是空军一号，不能够开灯。由于安全考虑，飞行员坚持要求熄灯，最终川普唯有同意。川普在飞行途中行入驾驶舱，形容飞行员就好像电影角色那么完美，甚至比汤告老师还英俊。降落那时他见不到跑道和灯光，坐在机长后面就开始倒数。川普当时很紧张问机长，我们真是安全啊？机长很镇定地回答话，没问题的，总统先生。卒之听到一声嘣，终于安全降落了。川普说自己当时并没有很开心，但是还是要保持镇定。落了飞机之后，川普去到美军基地，他讲笑问莫廖说，总统可不可以派荣誉勋章给我自己的？莫廖说好像不是那么好、啊、在美军基地里面，川普见到一个军官叫做海恩，海恩问川普是不是需要休息，川普就说我又不是拜登，拜登才会在整趟行程都休息。川普问他关于华府将军说需要五年才解决到伊斯兰国的意见，海恩就表示如果得到授权可以在三个星期内完成。川普不敢相信，问他怎样做。海恩回应说他们拥有便携式跑道和基地，但是现在被迫由远处出击，来回耗油严重。川普质疑为什么投资几十亿美元但是就无法使用当地基地，海恩解释说怕打扰当地政府。川普回应说他们根本不会知道的。之后海恩就提出包抄和全面攻击的策略，当川普问能不能够在三个星期内完成那阵，海恩自信地回答说可以，而且还有时间证。川普说他当时没有作出决定，回到华府咨询军事幕僚，但是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就能够将伊斯兰国完全剿灭，但是川普最终都授权海恩出击，于是就出现了大家在新闻上见到的川普宣布伊斯兰国首领被击毙，同时声称铲除了该势力。川普讲完故事之后，他还批评在华府的将军是失败者，同时提拔海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有观点认为川普的叙述好生鬼，但是真假目前就难以证实，毕竟美国总统深夜紧急前往伊拉克，保安上的安排令人好奇，但是这段故事就有潜力成为荷里活题材，或者能够拍成电影。前中共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的旧作《看见》15号传出在中国被下架的消息，有分析认为是柴静传播的，不是中共通稿式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但是有专家揭露背后真实的意图。15号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通知大陆的天猫、淘宝、京东、当当、拼多多和新华等这些多个电商平台，说看见这本书因为质量问题停止出版发行，决定将该书全部下架和回收，请平台接到通知立即停止销售该书。消息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快速传开。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在2000年9月4号成立，隶属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这本书在2013年出版，已经销售多年， 内容是财政，讲述他在央视十年的历程，亦都反映出中国社会变迁。内容提到诸如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要加薪事件和留守儿童等社会事件。这本书近年并不是特别受到关注。15号正式下架的通知发出之后，有网友认为书没问题，是人变得敏感。柴静在2014年离开央视之后，自费制作了纪录片《穹顶之下》，揭露空气污染，引发广泛关注，但是随即就被删除。2023年他在 YouTube 开启个人频道，制作的陌生人柴静对话圣战分子预告片在微博上快速传播，不过随后就被封。他最新一期节目就聚焦台海局势，访谈台湾老兵高炳涵，回顾国共内战的残酷经历。外界好奇是什么质量问题，突然将这一本已经被公众淡忘的书下架。有观点表示，中共特别擅长制造敌人，对于不符合他的价值观的内容都非常敏感，同中共的官方立场不符就会被视为反贼，同时会被封控。虽然很多人同中共本来没有敌意，但是生活在中国的人即使有些不满，也都不愿意同中共决裂。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就爆出，其实党媒体曾经公开讨论过，不过就认为这本书未有超出言论管制的限度，而且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并未被封禁，所以现在下架更加不可能是因为它的内容本身。他认为这本书被封的真实原因在于柴静不断提到的导师陈望，他将他视为专业媒体人，同时赞美他。这本书提到的创作背景涉及柴静对人生的无常感悟，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将陈望当作是一个重要线索反复提到和洗白，但是就没有提及他作为共产党的职业吹鼓手，将媒体人应该有的良知出卖给撒旦的蛇蝎心肠。陈望原名陈小兵，1961年出生，在工科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航天部，初恋失败令他决心要出人头地，凭借关系进入央视之后，起初只是负责打杂工作，直到1993年加入东方时空。1999年之后，中共和江泽民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多数的中国人对于当局的镇压政策表示反对，而陈望就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陈望受命制作天安门自焚影片，在2001年的焦点访谈播放，引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随后他就快速升为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2001年他在国际研讨会坦承新闻不需要真实性，同时说哪个给饭他吃他就跟哪个卖命，怎知这一番说话成为参与。2008年他因为胃癌去世，享年47岁，令央视内部感到震惊，外界就视为是报应。不过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央视等官方媒体的集中报道和批评令到民众对法轮功的看法开始转向负面，但是事实证明这部影片是造假的。有人就问，那和看见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李大宇表示，我在节目中提到习近平已经倒台，目前掌握权力的是温家宝和李瑞环，这两个人在去年的国庆招待会坐在习近平的两边，这种安排引发关注，中国局势随时可能变化，因为他们主张改革，同时曾经呼吁平反法轮功和六四事件，所以下架看见一书不排除是一种信号，就是不容许这种罪行瞒天过海，边个都要被清算，具体做法就是平反法轮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